民数记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以西结书十九章，请把两边都打开。民数记第六章以西结书十九章，题目是恩中不放纵，恩中不放肆，离俗成圣必蒙福。恩中不放肆，离俗成圣必蒙福。今天民数记第六章专门讲到哪些人，什么是哪些？哪些的意思就是归主，就是除了祭司和立位人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常规要在会幕里侍奉神以外，神还允许，神也是巴不得全以色列人无论男女都有机会有这么一段日子能够离俗归给神。做哪些人，所以做哪些人的意思就是离俗归神，就是有这么一段时间能够分别为圣来侍奉神。神看重的是心灵里面的圣洁，心灵里面的圣洁。所以要做哪些人嘛，要弃绝世俗罪恶和一切人间的享乐，要刻苦己心，要全心全意的来归给神。所以这章讲的要做哪些人有三个不啊，等一下我们看有三个不。第一，不能喝酒和一切和葡萄有关系的，就是代表我们今天不要体贴肉体，不要放纵情欲，不要贪图人间的一切享乐。第二，你不要剃头刀来剃头，这表示你要舍弃人间的尊荣体面，谁头发长了谁呼吸长了也要剃，但你在离俗归神的时候这一个阶段你就不能用剃头刀来剃头发。第三，你不能爱敬死尸。什么是死尸？死尸就是代表世俗罪恶，因为死的东西，死就腐烂，死就滋生细菌，所以死代表什么？死是从罪而来，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作为哪些人你不能爱敬死尸，所以这里有三个禁止，三个不可。这一切都是为了使这些人做哪些人能够全心能够清心能够专心的来服侍主。在旧约里面，在圣经上也给我们看到有做哪些人的很好的例子。很好的例子是谁？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就分别为圣，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是神特别兴起。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就提到，神允许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说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而且这个施洗约翰从出生一直到死都是归神为圣，做终身的哪些人？终身的。还有一个是谁？就是三孙，在士师记第十三章第四第五，请大家听我念一下，就是对他父母讲，先对他母亲讲，以后对他父母讲。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洁净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哪些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还有第七点，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些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这里特别意思不但是出胎，而且一直到死必归神做哪些人。可惜深深他没有真正做哪些人，所以开头很好，神赐福他，神和他同在，他也是被神那里大大感动。但是后来甚至不分别为圣，以后就是恋女人好色啊，以至于最后自己这么凄惨。所以我们要做哪些人？做哪些人就是离俗归神。我们是祭司立位人很好，但是一般信徒来讲你可以做哪些人？而且我们看对哪些的要求等于是对大祭司的要求啊，我们根据利未记二十一章，你看看神对大祭司的要求，今天就是他对哪些人的要求。所以这章圣经最要紧就是离俗归神，要离俗归神。那对他那边去，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十九章， 这项圣经重点就是讲犹大王子的悲惨结局。神要以西结借着比喻带出预言，借着比喻带出神的禁忌，主要是以笼中的狮子和烧毁的葡萄树为比喻，就是说把犹大家第一比作什么笼中的狮子，一个个都是狮子，但这个狮子不是犹大支派的那样的狮子，而是什么？而是贪婪残暴抓食吃人的狮子，结局非常悲惨。结果就一个个被掳，被外邦帝国给捉去。第二个比喻是烧毁的葡萄树，神的儿女是葡萄树，是葡萄园，应该结果子，应该跟主联合，但他不跟主联合，结果被烧毁。所以这两个比喻，第一段是一到九节是为犹大王室做的哀歌，是讲他们比喻做狮子，但是这个狮子被养大了以后是什么？是贪婪，是抓食吃人。第二段就是从第十节开始，十节一直到末了到十四节，第二段就是以烧毁的葡萄树为比喻，也是讲的耶路撒冷终被请服。所以这一章圣经就讲了犹大家为什么有这样如此悲惨的结局，原因是什么？不分别为圣，不归神为圣，反倒在恩典中堕落，恩典中放纵。蒙恩越多，我们越要战兢；蒙恩越多，越要追求圣洁；蒙恩越多，越要什么？越要恐惧战兢，遵守主的命令。但是犹大王子不是这样，所以今天两边相对的一个重点就是离俗，要离俗。不放肆，这个是要离俗，那个是不放肆。一面是要成圣，要分别为圣，归给神就是成圣，要成圣，那个是作恶，那个是作恶。所以题目告诉我们说，恩中不放肆，要离俗成圣，必蒙福。尤其在民数记第六章，我们注意前面就讲到怎样做哪些人，怎样做，然后你到了日子以后，你还要靠恩典，还要献祭，献上燔祭、赎罪祭、平安祭、素祭和奠祭，献这样的五祭。就是说，你就是离俗归神，有一段侍奉神，你还有没有可夸？还要靠恩典。最后呢，最后几节非常宝贵，就是二十二节到末了，就是当以色列百姓有这么多的人肯甘心乐意离俗归神、分别为圣，愿意做哪些人？神的祝福借着亚伦就临到了全以色列家。所以我们要得神的祝福嘛，我们求主在全以色列家，在全教会兴起更多人愿意做哪些人，就是分别为圣、离俗归神。好，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是两节的一节，借着两节那么一节，第一段十二节对六节啊，我们这边看十二节，那边看六节，正好是两节对一节。第一段的题目，不放肆作恶，不放肆作恶，离俗归神，免被捉，不像狮子一样，不要像狮子最后都被捉住。不放肆作恶，离俗归神，免被捉。好，现在我们就从一节看到十二节，但这里正好是一段一到十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哪些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下面就有这个条例，这就是做哪些人的条例，也就是神对哪些人的要求，也说明神的心意。神巴不得，神也愿意，无论是男女，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以色列百姓，他根本也不是祭司，他更不是利未人，他什么都不是，他就是普通百姓。但是你也可以有一段时间来亲近神，来亲近神，来分别为圣，来侍奉神，这神的心意。所以不管是男是女，你只要你许了特别的愿，也就是你愿意做哪些人都可以，那你就要离俗归耶和华。什么叫离俗？就是分别为圣。你看婴儿圣经就是分别为圣，你要分别出来，你罪恶与世俗一般的人情仁爱你都要分别出来，这叫离俗，你要归给神，你要做哪些人。那什么条例呢？第三节第四节就是条例，一直到第五节， 三到五，他就要第一点就是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所做的醋，就是变相的来体贴肉体。清酒我们知道酒，这个就是可以代表欢乐，醉中的乐，人人喜欢喝酒。那保罗也告诉我们不要醉酒，那酒使人放荡，你喝酒喝酒，我开头喝一点，慢慢越来越多，你就要放纵，你就会醉酒。所以酒代表人间的欢乐。那你这里告诉你，你既然要做哪些人，你就远离清酒浓酒。清酒代表体贴肉体，浓酒更厉害了，浓酒代表放纵情欲。我们既不能够体贴肉体，当然更不能够放纵情欲，所以不可以喝清酒浓酒所做的醋，那叫变相的爱世界，变相的体贴肉体，也不可以。甚至连葡萄汁，鲜葡萄、干葡萄，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所结的，葡萄这个东西都是好吃的，没一样不好。就是说你要舍弃人间的享乐，因为你在这个阶段要刻苦己心，要分别为圣。这不是指他们一般人都要这样，但是你做哪些人，你就要这样的分别出来。这和制皮的物都不可吃，就是彻底弃绝是属世的，属世的一切享乐。你为主的缘故，你要这样。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是我们在人间多么暂时。我们既要分别为圣，所以他说你们要境界肉体的私欲，要境界，不能够他们这样我们也这样，他们放纵我们也放纵，他们使劲看电视我也使劲看电视，他们怎么体贴肉体我们也大吃大喝。我们可以吃可以喝，但是你不要放纵，你不要在恩典中放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第五点，他一切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法柳长成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化的日子满了。那这个我们可以记得，深深的头发就是不剃，因为深深在母腹里就给神节选，分别为圣，从出胎一直到底不能够剃头发。头发是神同在、神的能力、神的尊荣和神同在的一个凭据、一个象征。头发，你在许愿的时间，你在这个离俗的时间，你不能随便用剃头刀，剃头刀就用世上的办法来修整自己的美容。一般的男人啊，或者女人，你头发到了长了，你都要修剪修剪，但是不可以任着头发来长长，就是你要舍弃自己的尊荣体面，要见着刻苦。可能人家看我们像个不像样子的人，那也任凭。我们要真正的离俗归神，因为头发这一点他说什么呀，他要圣洁。你头发你这个不剃就代表什么，你这个头发的本身代表神存在的一个象征，你圣洁的一个标准，圣洁的一个象征。所以做哪些人的头发和大祭司的冠冕是同位，怎么样的重要。我们知道大祭司的冠冕上有圣冠，上面有六个字，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哪些人不剃头发，这个意思也是这样，这个人归耶和华为圣。深深从小就归耶和华为圣，可是以后长大了看见一个非利士女人就爱上一个，你就没有归耶和华为圣，你就放纵了，所以就没有了。这是第二个步。第三个步我们看，这是第六点，在他离俗归化一切的日子，不可挨近死尸。挨近死尸就是说你家里有死人，你不能够去参与这个葬礼啊，一切哪怕你的父母或者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他也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的头上。你的头就是一个归神为圣的一个记号，一个象征，所以你要分别为圣。所以孙兄开头大力拉问他说，他都没有讲，后来说到头发了，以后最后呢，终于被大力拉用眼泪、用感情、用诡计、用毒辣的手段，最后呢把深深的这个头发神同在的这个秘诀给露出来了。结果呢耶和华离开了深深，什么时候头发被非利士人剃掉的时候，就是神离开他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头发可是要完全分别为圣，表明我们要完全的跟主联合，不能把它剃掉，不能剃掉。 一直重到你离俗归神的日子满了为止。你不能爱尽此事，我们看啊，我们没功夫看了，在利未记21章就给我们提到大祭司，因为头上有膏油，他是受膏的大祭司，跟一般的祭司要求还不一样。对于受膏的大祭司来讲，你父母死了，你都不能沾染，你都不能够离开圣所，因为你头上有膏油。所以亚伦两个儿子死了以后，他不能蓬头散发，他不能你轻易随便离开圣所，不能够。你要看重神的托付，你看重神给你的圣职。所以今天对哪些也是这么要求。所以第八节说，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今天不在乎外面我们是祭司、利未人或是哪些人，今天在新约里，在基督里，我们天天要归耶和华为圣。什么叫归耶和华为圣？就是彻底的离绝世俗罪恶。所以这个不沾染死是代表什么意思？就代表我们彻底的，我们要离开一切的不该有的人情情爱，人情人爱最拦着我们跟随主，最拦着我们来侍奉神。许多的搅扰就因为人情人爱太多，这样的这样的一种什么交际，那样的一种来往，这样的一种什么会议聚会，那样的一种什么什么联合，都会影响我们的。所以你不可。这是到八节。第九节就是，若在他旁边忽然有人死了，你不是故意的，有人死了，以致你就沾染了他离俗的头，就是他安静的死尸了。你一沾染死尸，就等于沾染了你离俗的头，你的头就不圣洁了。所以做哪些人，我们要完完全全尊神为头，神是我们的头，这个头不能沾染污秽。还要在第七日得洁净的时候要剃头，因为你这样就不洁净了，所以你的头发你白流了，你就得剃掉。第八天他要把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就要献祭赎罪。沾染了世俗，沾染了死事，你就是罪恶。所以下面讲，这是因死事而有的罪。第八节说，他第八日要献祭，带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为他赎那因死事而有的罪。所以我们沾染死事，不该有的人情人爱，你不该有的这种拉拢人的关系，那你就沾染了这个罪恶，那你要赎罪，靠恩典，靠救赎。这个斑鸠雏鸽就是可以献祭，可以赎罪，并要当日使他的头成为圣洁，就是你靠血，靠主的宝血，你才能够成为圣洁。十二节，他要另选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就是以前你那一个阶段等于白离俗了，就不算数了。这也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忽然间你就沾染了离俗的头呢？就说明不够警醒，不够防备。所以我们要谨守警醒。我们真的不小心，你倒不是故意的，但是你旁边的这些个死事，你就安静了。代表世俗罪恶、人情人爱，你就安静了。你看，我们多一点人情人爱，你灵里就少一点跟主亲近；你多一点人情人爱，你里面就少一点分量。结果呢，就另选，从来等于是另选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底下又要牵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作为赎千金，就赎我们的前诱惑犯。但先前的日子要归土然。所以我们想想，我们多少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分别为圣，沾染了罪恶，沾染了世俗，看不该看的，听不该听的，想不该想的，摸不该摸的，挨不该挨的，那么结果怎么样？结果你就突然，你这一段就不算数。你这段你奉献你离俗等于出来，因为你已经污秽了，你这个头也不圣洁了，你还得靠神自己，那怎么办？你要另选一个日子从头来。另选表明神的宽容，表明神还给你机会，一面给我们看到神是严格的，神是圣洁的，但这种方面神还给你机会，你可以再来。今天的日子要归出来，因为他在离俗之间被玷污了。什么玷污了？世俗罪恶把我们玷污，魔鬼用各样的方法，好像是合情合法，好像也没有什么罪恶，实际玷污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不能够专一，不能够清心，不能够全心的来信奉他，来归向他。所以这一段就可见的神是何等圣洁，既然要做哪些人，就是要圣洁。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也特别强调，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 所以你们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要圣洁。所以这一个第三点呢，就是说不可挨近父母的弟兄的姐妹的他的子，就说明我们人际的关系要圣洁。我们最难得胜的还就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把你拉走去什么呀大酒店啊，去参加这一个什么会，要那一个又是什么什么庆贺，那一个什么庆祝，你就去吧，你去来去去，你就不圣洁了，你就沾染污秽了。所以神是何等圣洁，神是何等祭邪。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的做哪些人，而不要做孙孙。孙孙名义上是个哪些人，从出胎直到死的日子，死得多惨。所以让我们真正像施洗约翰，从始至终是这个圣洁祭俗。好，请对照这边来看，以西结书十九章一到六节，那么也就是这边的一节，最那边的两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一到六节，那现在我们就看一二两节，一二两节对着那边就是三一到四。这边是神对以西结说话，以西结是这位神的仆人，他真正的是实际上我们这个以西结出身是个祭司，是祭司的世家，既是祭司又是先知，又是哪些人？为什么？因为他虽然身在被掳当中，最近我们逐渐查经就查到以西结书，整本以西结书就给我们看的以西结，虽然人是在被掳当中，但是他的心是真的是在耶路撒冷，他里面是这样的圣洁，分别为圣，会给神，所以神叫他怎样他怎样。这一章神让他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其实这是指着犹大的王子，因为以西结的时代是面临着犹大家即将第三次被掳，第三次就要被掳，第一次第二次已经被掳，以西结本人就是第二次被掳当中的一个。所以神说你当为以色列王作起哀歌，为什么被作哀歌？以色列王，我们这个是神的代表，牧养以色列的君，是大卫的后代，是这个大卫的王统的接班人，一个一个越来越坏，结果呢神说我没方法给你做什么，做赞歌，是做乐歌，做什么歌？做哀歌，就是哀悼犹大王室的悲惨的结局。做哀歌我们都是死人在做哀歌呢，这就说明犹大家即将第三次被掳，马上就要遭到第三次的被掳。所以神说你当为以色列王做起哀歌，为什么为他做哀歌？因为以色列王一个一个王不肯离俗归给神。作为以色列王来讲，我们知道神有他的要求，你一定要圣洁，你一定要遵神为大，你一定要遵神旨意，要效法大卫，那真是好王。在列王上第八章告诉我们，在列王当中神立了一个标准，就是大卫。大卫虽然犯了大罪，但是他彻底痛悔，他完全归给神，他完全悔改离开罪恶，所以大卫是标准。你根本不效法大卫，你什么王啊？都效法外邦，效法列祖的那些恶行，一个个王的恶行。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许特别愿离俗归神，这是神喜欢的，神悦纳。你要许特别愿，特别愿就是说我虽然是以色列人，我是普通老百姓，但是我愿意爱主，我愿意分别为圣，这叫特别的愿。许特别愿离俗归神，这边呢，这边是不肯离俗，结局悲惨，结局可悲啊。那面是归主蒙神悦纳，所以无论男女都可以，你归主，你离俗，你就蒙神悦纳。这面呢，这面是为王做哀歌，那就是被神厌恶，被神厌恶。底下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这里说这个哀歌的内容，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什么叫你的母亲呢？以色列王室的母亲就代表犹大家的王室，因为一个王都从这个王室里出来的，就是王朝，大卫的王朝。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曾被称为狮子，尊服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就是一个个狮子都是从你这一个什么母狮子里养出来的。犹大家的王室嘛，一个个王就从他那里产生的，从那里产生的。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我们狮子我们知道有两个方面，也可以说好也可以说坏，看你是什么样的狮子。 在雅各的祝福里面，在摩西的祝福里面，犹大支派的这个犹大支派啊，是被称为狮子。以后在启示录五章五节，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带着何等祭邪，蛮有神的尊荣和威严。所以你要做狮子吗？是的，基督徒应该做狮子。这个狮子代表有神的尊荣，有神的威严，有神的公义和祭邪。神的尊荣威严，神的公义祭邪，这是狮子的意思。所以四活物有一个脸，就是狮子的脸。没有人去恨这个，这样的恨恶这个一切的世俗，这是狮子。但是呢，这里给我们看到另一种狮子什么呢？就是本章所讲的狮子。那个狮子是什么狮子？是贪婪放纵，是吧？是不服耶稣，是这样的狮子。所以你母亲是个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上头是个养育的狮子。那这边的意思，我们对他那边就告诉我们，你应该做什么样的狮子，那边就告诉我们，你应该做什么样的拿西尔人。做狮子就是做犹大家的王，一个个王应该怎么做王啊？在这里啊，从这一节开始，我们就两边相对有这么点意思。那面是你要怎么样做哪些人，要做到三个不可，三个不可，不可喝酒，不可以吃所有葡萄，对吧？葡萄做的一切都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在恩典中放纵，体贴肉体放纵情欲不可以。第二，你不可以怎么剃头，你不要世上的尊荣，你要舍弃人间的体面和尊荣。第三，你不要人情仁爱，你不要沾染世俗罪污，是不是三个不可？那对着这个我们知道，对于以色列家的王，谁有三个不可？那是在哪里呢？申命记十七章，大家听我读就行了。申命记十七章讲到以色列当中，神说如果你们要立王的话，神有一个标准，也是三个不。哪三个不？第一，你不可为自己增添马匹车辆。第二，不要为自己多什么多立飞兵。第三，不要为自己多积金银。所以说君王神有神的要求，你要不要三多？这个三多就是世俗肉体邪情私欲，为自己靠势力好色贪婪。神说你不要这些，而要什么呢？十八节以后说，他刚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本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在律法上的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就是这些师傅今天给我们看到他们的罪恶和结局，偏左偏右，离了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什么年长日久。所以神早就有要求，早就说好了，这一整个做王。但是以后以色列家一个个王，哪个效法大卫？哪个是真正按照神的要求做呢？没有。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三个不可，这边是三个不要，这边就一个个狮子，没有效法神，没有照着神的命令去做。所以这一结果都是在恩典中放纵，所以两杯相对，这个第二节，那边提出要远离最终之乐，一切清酒浓酒你都要远离，就是你要远离一切最终之乐。我最喜欢看电影，我最喜欢听什么什么什么音乐，我最喜欢。上帝说你这个时候你既然做哪些人，你就要禁止，你要禁止自己远离最终之乐。这边呢，王室犯罪堕落，王室一个个都犯罪堕落。那面是禁戒肉体的私欲，这边呢，这边你做狮子，你本当公义祭邪，现在根本就没有了。本当公义祭邪，做狮子嘛要公义祭邪，但是没有。那面是应该告诉我们做哪些人怎么做，那面是你要做哪些人，要做哪些人。这边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家的王，以色列家是什么？被称为是列国之首。你应该怎么样做犹大家的王？那也就是说要在恩典中恐惧三心。那边是什么？你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边是你要在恩典中你要恐惧三心。但是呢，这些王恰恰他们就没有三心，所以在 加拉太书保罗告诉我们说，第五章的十三节，保罗说你们不要把神给你们的自由当做放手情欲的机会。五章啊，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神给你自由，但是不是让你放纵。现在美国很讲自由，自由并不等于放纵，自由要在真理的范围里面，在圣灵的约束里面，那是自由。圣灵是我们自由，真理是我们自由，而不是放纵。你我是基督徒，我什么都不怕，反正有恩典有宝血，那你叫放纵，你把什么恩你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犹大书第四节也告诉我们，有一等人是什么，把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就是今天按到这里合适，这就是这些狮子，这狮子征服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他养育了一个小狮子。底下我们看第三节第四节，头一个小狮子是谁，按照历史就是这个约西亚的儿子叫约哈斯。约哈斯我们自己可以参考王下二十三章，王下二十三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告诉我们，就是这一个王，就是这个小狮子被养育成功以后，他辜负了神的恩典，他忘恩负义，他在恩中放纵，以后呢被埃及王给勾走了，以后死在埃及，被埃及王罚他啊，把他勾走。你好好的王，你怎么被埃及王勾走？那就是这一个小狮子是谁？约哈斯。约哈斯的名字的意思是神扶持的，他却是没有让神扶持，他完全靠自己。列王下那里告诉我他是怎么样，他是行神眼中看到恶的事，效法列祖一切所行的，他不效法大卫，他不效法善，他专门效法恶。所以做王好惨啊，仅仅三个月就被掳了，这就是约哈斯。所以两边相对，先看这个第二节末了，说这边是养育小狮子，对着那边你怎么样做一个小狮子，那边是当离俗归神。可惜这个小狮子没有离俗归神，没有分别为圣。你做王，我们知道王做王就是狮子，因为狮子是兽中之王，兽中之王啊。但是神要求做狮子的做王应该让神做王，像大卫一样，大卫是尊神做王，大卫是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因为他凡事遵行父的旨意，凡事要遵行父的旨意，所以是好王。但这里就不是这样，特别是第三节，大家看，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了一个，成了少壮狮子。你好养大了啊，神的恩典把你抚育大了，长大了，长大以后怎么样？我们应该在恩典中站定，应该不忘恩，因为你在你恩典中活下来的，让你做了王了。但是他做了王以后怎么样？学会了什么？不是学会了敬畏神，怎么样牧养神的百姓？不是学会了敬畏神，遵守神的道，他是学会了抓食而吃人。你看这五个字，这就是一种贪婪、残暴、放纵的狮子。所以放肆行恶，放肆行恶，抓食而吃人，你看多么不敬畏神。所以这边是抓食吃人，那边是要求圣洁离俗。圣洁离俗在我们的头上要有分别为圣的记号，圣洁离俗。这边呢抓食吃人，你看这几个字就说多么的啊残暴、贪婪、凶猛，毫无没有没一点怜悯人的心，抓着就吃，反正是得到就是我的。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不可挨近此事，你不要挨近此事。你既然做哪些人，你不能挨近这些人情人爱、世俗来往、交际往来，讲阔气、讲排场、讲交际、讲人情味，你不要这些。不可爱近死尸，对待这边什么呀？这边却是效法烈火的恶俗。我们从犹大的历史可以看到，他们一个个王都效法外邦，又拜偶像，又是投靠外邦的势力。所以那边不可爱近死尸，这边却是效法烈火的恶俗。所以你这是什么狮子？这边是贪婪放纵。什么样的狮子？又抓食又吃人，就是贪婪放纵。那边是舍弃自己的尊荣，我们不但不贪婪，而且连自己的尊荣都不要，任凭人看我们是怎样。你是真正的 为主而舍弃，这边是一味的贪婪，那边是完全的舍弃，贪婪放纵，而且多残暴，活活的吃人，吞吃神的百姓，吞吃人，掠夺呀，压榨呀，剥削呀，吞吃人，这就是第三点。再看第四点，列国听见了就把他捉住，把他捉在哪？捉在他们的坑中。结果列国听见了，就是以埃及为首的列国，当时啊，这个埃及很强盛，埃及王法老就把他捉住了，结果用钩子，他不服啊，结果用钩子拉到埃及去。后来我们知道，就这一个王，就约哈斯，最后死在埃及，多么凄惨，死在异乡。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不受教，因为他在恩典中放纵，那结果就是这么一个结局。那边就是你不要爱敬死尸，你不要被亲情捉住，这边是什么？这边是被仇敌抓住。我们要把神所憎恶的世俗人情都当仇敌，不是你的父母是仇敌，但是他们如果是要求你们追求世俗，走宽路，追求享乐，一天吃吃喝喝，安逸就坐在电视旁使着看电视的，什么也别干，那这是属灵的仇敌，属灵的仇敌，是吧？那你今天不要被亲情捉住，这边你不听话，那么终被仇敌捉住，就捉住了。为什么被捉住？沾俗被捉，被捉，所以对他那个就是不可离俗。神说你要离开世俗，不可离。神说三步，他根本不听。那么结果呢？被埃及王捉住。那么要归神为圣，因为他得提到你要做哪些人，你要归神为圣。那对着这件事呢，这个是恩中放纵，恩典越多越放纵。我是个王，你们哪个该留我，你们哪个该做我，你什么？所以说最后我们这个你看耶利米，这个西底家王就是这样，在先知耶利米面前不肯自卑，先知什么警告也不听。耶利米的时代，这几个王没有一个听耶利米的话，不听神的话，不敬畏神，不尊神为大。所以两边相对，这面就是放纵悖逆，结果呢被敌勾走，敌人勾就把你勾走了。今天有些传道人被勾走，有些个本来是哪些人也被勾走，分身就被勾走了，一个个非利士女人，一个比一个漂亮，这个不是被勾走吗？最后躺在大利拉和西上，最后被克制，头发整个被剃掉，多么凄惨！所以你放纵悖逆，一定被勾走。被敌勾走，也就被罪恶勾走。埃及代表世界，埃及代表什么？代表世界。那你就是被世界勾走，那么是离俗日子，归神为圣。求主让我们整个的这一生，真是是离俗的日子，完全归神为圣。神让我去看妈妈，我就一定要去。如果这个时候工作这么忙，神不要我去，那我就要舍弃妈妈，暂时不高兴。那么你也要忍受。今天尊神旨为圣，神的旨意是第一。而不是亲情第一要紧，而把神的旨意放在一边，脾气不管不顾。这就是到第四节，现在我们再看五六两节。五六两节，母狮见自己等候生的指望，就犹大王时啊，这个约哈斯王被勾走了，那怎么办呢？就从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成一个少壮狮子，就犹大王时又出一个王，他当中犯的跳过好几个王。我们知道约哈斯以后是有约雅敬和约雅敬，他都没有提，他提最后一个王，那简直意思说圣经也没法一一列举，只是讲到最后一个王是谁，西底家。为什么这里一定肯定是指西底家呢？因为西底家是最后一个犹大家，最后亡国被掳，就亡在他的手中了，也是西底家。所以这里说他在众狮子中走来走去，开头的时候耀武扬威啊，很得意，他们少壮狮子学会了学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什么？我们要学他的道，我们学了基督要学他的道，我们要学习敬畏耶和华。在旧约申命记十七章，刚才我们读的，我们要学习耶和华的律法书，要平常抄一本，平常的诵读，免得我们得罪神。这个好，学的是外邦，学的是世俗，怎么样贪婪，怎么抢夺，怎么变翻来害信徒，来吞吃百姓才好。反正一切都为了我的腰包。 学会了抓食而吃人，那就是说这第二个狮子在这里形容的跟第一狮子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也可以说一个王比一个王更坏，也是抓食吃人。所以第一个王前面就是指着这一个约哈斯来讲，母狮已经都失望了，现在还得失望，所以对犹大家来讲就是最后犹大家的没落的光景，就这么凄惨。他走来走去，就是说他不是那恐惧战惊，走来走去摇摇晃晃逍遥自在啊，成了少壮狮子。学了半天学的是这个，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五节可以说这个少壮狮子就是不受教，仍放纵作恶。他应该受怎么样在受教？他应该因为前王被掳放纵得到神的管教责罚，应该受教。什么叫受教啊？我应该老实点，我应该收敛，我应该悔改。没有，一个一个王被掳，这个到西底家就他也没有受教，给你养成了，养成个少壮狮子了，长大了肥肥胖胖，不受教仍放纵作恶。对他认为就是你一不警醒，结果怎么样？结果你就沾染了世俗了，你就挨进了死尸，因此是你头发，你的离俗的头就玷污了，你就不圣洁了。那位是因为不警醒，这位是不受教，所以我们可要受教。真言也告诉我们，亵慢人跌倒，你今天怎么样？你今天我们这些个智慧人就要什么受教？你不能也不受教，他跌倒他跌倒他的，到你这还是跌倒，那不受教，那位是不警醒。所以圣经呢，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免得那个日子来到好像网罗领导我们。要警醒，不警醒而沾染世俗，这边是不受教仍放纵作恶，这就是西底下。那么第六节呢，他走来走去两边相对啊，那边怎么办？那边另选离俗的日子，神还怜悯你，你这一段算是突然，但是他给你一个机会，另选离俗的日子。对着这边，对于西底家来讲也是神仍宽容。你说哪里表现神仍宽容？神兴起这几个耶利米，我们整本耶利米书我们最近刚刚读完，你看看神界的耶利米苦口婆心，从早到晚多少次的提醒警告劝勉，最后耶利米说我求求你警醒，我求你听神的话，你就可以平安而死，但西底家仍然不听。所以代表说神仍宽容，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藐视神的宽容。那边是另选离俗，这边就神仍宽容。那边不仅仅突然离俗，告诉你为什么突然？突然的原因是因为你这一段不仅仅白搭了，你白白的在这个离俗了。哎呀，我给主给主，结果你还在那里，还在那里为自己为自己。所以不仅仅你突然离俗，最最简单不占定，徒受神恩。西底家叫徒受神恩。那么特别第六节说，祭司要为人代赎，要拿这个什么斑鸠啦、雏鸽啦，要为人献祭。说祭司要为人警醒，为做祭司要为人付代价。今天你我就是祭司，为人代祷，主啊，你赦免他的罪，你要为他们代祷，为他们代赎，为他们警醒，做祭司。对着这面呢，就是做君王了。那么是做祭司，为人代赎。这边怎么就是做君王？你看看这个西底家怎么做君王？这边你做君王，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我们是君王的身份。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像有君尊一样的，像君王一样的，这么样的尊贵的这样的祭司。我们也是祭司，我们也是君王。这个怎么做王？这个做王就学会了抓食吃人，就这么个做王。那么做祭司呢，时刻为别人警醒，为人代赎，拿斑鸠来，拿雏鸽来，先赎罪祭，也要先燔祭。他的罪，他那个离俗的头啊，已经有罪了，那么就甭赦免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做王本当离俗归神。你做王怎么做？你心底下应该离俗归神。那边就是沾染世俗就有了罪，你一沾染你就有了罪。不管是哪一个人，这边就是这个西底家，那不管是谁，这边是西底家，你沾俗就有了罪了。这边西底家就是这个少壮狮子，你说他什么什么罪？残暴贪婪，狮子就是残暴， 给不给，你不给我就抢，就这么残暴。因为他有势力，做王有势力，所以说有势力就要强暴人，贪婪。那么你要靠神救赎，我们天天时刻要靠神的救赎，蒙神的怜悯。我们本是哪些的人，你沾染世俗，神还给你机会，神是蛮有恩典的。神对于西底家来讲，从他的历史看，神也是给他一直给他机会，到最后你一再不肯悔改，那么最后就是被巴比伦王啊给什么呀？给捉住，他逃都没逃出去，逃到耶利哥平原就被巴比伦的军队捉住，最后被带到巴比伦王面前来受审，多么凄惨！所以求主给我们离俗归神，让我们真正分别为圣。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从13节到27节，那么是从7节到14节。第二段就是满了离俗的日子，也有条例啊。我已经分别为圣，我做哪些日子？你这段日子满了，你应该怎么做？你还没有什么可夸，你还要献祭，靠恩典，靠救赎。告诉我们自己是没有什么可夸。而不是我做了哪些人了，我都讲当当了，不是这样。13节，哪些人满了离俗的日子，乃有这样的条例，人要领他到会幕门口，要清清白白来到神的面前。会幕门口就是你要来到神的面前。14节，他要将供物奉给耶和华啊，你要献礼，供物献给神，就是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做赎罪祭，还有一只做平安祭，都是没有残疾，这都是代表基督。我能够分辨为圣做哪些人，完全靠来基督为我们成为无残疾的祭物献给神，是他为我牺牲，他为我流血，是他的恩典。所以我们有什么可夸？没有，是恩典。要献燔祭，献赎罪祭，就能够赎我的罪。献燔祭，我再一次把自己奉献。平安祭就是感谢祭的意思，因为平安祭里面就是包括感谢祭、还愿祭和甘心祭，还有一筐无酵调油的细面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并铜线的素饼和奠祭都要献上。我们这献感谢祭有时候常常也献无酵饼，还有这无酵饼加油调的抹的也是献素祭必须要献的。我们知道圣经里素祭和奠祭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为主活为主死两个方面，我们既要为主活也为主死，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保罗在哥林多书也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人为自己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献素祭就是我们天天遵守主的命令，靠圣灵为主而活，所以素祭都要加上油，这个代表你要靠圣灵为主而活。奠祭什么意思？奠祭就是为主死的意思，因为奠祭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爵一个杯啊，里面搁点酒，要浇奠在燔祭坛上，主为我们被浇奠，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爱要完全浇奠，我们的性命应该为主浇奠。16节，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献那人的赎罪祭、燔祭，也要把那只公羊和那筐无酵饼献给耶和华做平安祭。要感谢呀，我不配呀，我能够离俗归神，我能够在神面前侍奉，感恩，要感恩，要夸主的恩典，而且还要把那一筐、那只公羊，啊不是，底下说又要重现的是数据和奠祭，我从今后更要为主活、为主死，遵守主的命令。18节，哪些人要在会幕门口剃离俗的头，把离俗头上的发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离俗的时候，你那个头发，你为主而舍弃的这些个尊荣，这点头发作为什么？作为纪念，意思是蒙神悦纳，也烧在火上，烧在火上，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就是说作为感谢祭，蒙神纪念。他剃了以后，祭司就要取那遗嘱的公羊。就是我们这个遗嘱的公羊，就是平安祭。因为平安祭有一部分，我们这平安祭只有是归给神，平安祭的摇的胸举的腿是可以给祭司，所以这就是平安祭一条什么前腿，一条前腿，又从筐子里取一个无酵饼和无酵薄饼都放在他手上，祭司拿这些作为摇祭在神面前摇一摇，摇一摇就在神面前的感恩的意思，归给神了，在神面前感恩摇一摇表示感恩谢恩。至于所摇的胸和所举的腿，同 同为圣物，胸和腿是代表这个肌肉当中最好的，归给谁？归给祭司，因为祭司忠心劳苦，同为圣物归给祭司。然后哪些人可以喝酒，可以正常的生活，就是代表正常的享受，你可以了。那就是一般的这个普通的百姓，你只有一个阶段你民俗归神。但是求主给我们，主快再来，让我们求主兴起更多神的儿女，愿意甘心乐意一生走哪些人，那更好，完全分为为圣来走窄路。底下许愿的哪些人，为民俗所见的功物和他在以外所能得的献给神，就是说多献的话就有这个条例，你也可以多献。他怎样许愿，就当照离俗的条例行，就神经的规定离俗的条例，好让你蒙悦纳，就是你做哪些能够蒙神悦纳。最后一段就是当以色列百姓当中有这么多人，无论是男是女，有人肯奉献自己，肯许特别的愿，离俗归给神做哪些人，所以神的心满足，所以神就晓于摩西。最后一段就是让两人为民祝福，所以神的祝福就临到全百姓。神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为什么为他们祝福啊？你们愿意做哪些人？所以教会里面，今天中国无论是美国无论是全世界，如果有更多更多人做哪些神的祝福，一定大大领导。这就是属灵的原则，神的祝福领导。24节25节就是这个祝福的内容。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给谁？给以色列人，给神的众儿女。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使你平安了，你不必怕灾祸，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不但赐福保护，可能说你身所生的地所长的一切的一切物质啊，各方面家庭啊，神都赐福还不够，而且使他的脸光来照你，就是这位神他对你有直接的光照，面对面的向你显现，这叫脸光照。这个是我们最羡慕的，就属灵方面你要蒙恩典，让他的脸光来照你，就是主跟我们面对面，主的光直接的照耀，使你真正在他的光中，所以我们在你的光中得见大光。因为这话向你扬脸，就是跟你跟主面对面了。摩西就是跟神面对面，神愿你每一个百姓都能够得到这个祝福，就神向你扬脸，神不向你掩面，而且向你眼里扬脸。我们什么时候得罪神，神就掩面。以赛亚书59章1节2节，神为什么掩面？神的膀臂缩短，神向我们掩面，因为有罪。你这么圣洁，神说我向你扬脸，我赐你平安。扬脸就是神面对面把他的启示奥秘计划神的预言都告诉你，扬脸就是你读经正好像面对面，主神都告诉你，没有一件书是封闭的，这叫扬脸了。扬脸的意思，神喜悦，神满足。你看，如果你的亲人连理你都不理，那他根本一眼都不看你，他不屑一顾。如果他喜欢你，他一天老要看你。上帝向你扬脸，你要不要？你还是一天喜欢，最好我这个偶像也最好是一天老看我。我们就是可人的爱，而不可主的爱，不可主的面，全部给我们真的可他。他向你扬脸，而且他是你这个是真的平安，心灵的深处给你有平安。所以我们追求圣洁公义，一定有平安，遵守主的道有平安。他们如此奉我的命为以色列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神一定赐福，罪的这个神一定降灾。你看这边这些个贪婪的野兽一样的狮子，神最后怎么样？那当然公义的神就要降灾。我们看这边，请看第7节开始，第7节到14节。他这个他是谁？这个他就指着西底下，他知道列国的宫殿，又使他们的城邑变为荒场。这个在原文的意思是说他毁坏宫殿，知道宫殿是他毁坏宫殿。所以西底下曾经有一阵子实在是啊，到处横行霸道。你看呢，这里不是吗？他毁坏圣殿，不是宫殿，列国的宫殿都被他毁坏，使他们的城邑变为荒场。因为他高效的争议遍地和亲人所有的都荒废，他可了不起，走到哪里就是伤害别人。于是但是你曾几何时啊，你厉害，你凶猛，你残暴也不过一时。后来我们这神就兴起西底家啊，不是兴起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来制服他，来制服他。所以我们先看第 七八两节半。于是四维邦国各省的人来攻击他，将网撒在他身上，捉在他的坑中，捉在他们的坑中，就说西底下你呀、啊，你这种横行霸道这样的道教像个狮子野兽，你这样的毁坏列国的宫殿好景不长。结果神就兴起四维的列邦来攻击他，好比天罗地网呀，把他网住，把他捉住，捉在坑中，使他完全失去自由。结果西底下就被捉住了，就被掳了，两非相对。这边是所遭之处变为荒废，那边是什么？那边靠救赎得平安，这边你自己没有平安，你也叫人家不得平安。所遭之处变为荒废，走到哪里他就叫人荒凉。我们应该走到哪里叫人丰盛，走到哪里叫人平安，那边就是靠救赎得平安。用一些凡界先赎罪界先平安地，你靠恩典一定得平安。这边是两非相对，那边是按例献祭，你按着条例来献祭，你遵守主的命令，按例献祭。这边是任什么呀？这边是狂妄凶暴，任意而行啊，狂妄凶暴。在他的眼中啊，根本没有神的条例，随便而行放纵。第八节，于是四维的人就来了。为什么来了？两非相对，那面是感恩献祭蒙赎，你献平安祭就是感谢神的意思，感恩献祭蒙赎，这边是忘恩负义复义，忘恩负义被捉。西底家真可以说忘恩负义，神兴起建立你这样的提醒劝勉，神的话不断的领导，但是呢他是怎么面对？他是忘恩负义，他用什么来回报神？他是悖逆，强项硬筋，就是死不悔改，结果被捉。那边是蒙赎，这边是被捉，那边是蒙救赎，这边是你看是什么呀？是自害。两边相对，这边四围被敌攻击，你这逃不了。后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被围困了，在基底家现在没围困了一年半，最后终于被攻破。你没有一定能逃，四围的被围困。那边是死活不为主，原因什么？你不献祝祭又不献奠祭，那边告诉你要献祝祭和奠祭，就你死活要为主，这边你死活都不敢为主，不为主活也不为主死，那么最后就是四维仇敌就把你攻击，对四维的攻击。再看九节，他们用钩子勾住他，将他放在笼中，放在笼中带到巴比伦失去自由。而且这里头没有详细讲，我们这个西底家的结局是什么？先把他捉住以后，把他带到巴比伦王面前，然后就是当着他的眼前把西底家的众子都杀掉，还有王的大臣也都杀光，杀了以后把他两只眼睛弯掉，带着铜链把他怎么样，把他锁到巴比伦去，这么凄惨，放在笼中你出都出不来了，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将他放入坚固之所，使他的生命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你讲到讲的再好也没人听你的，你是个王你多了不起，现在没人理你，销声匿迹了，就是讲到他的一个结局，两边相对。那边是你做了哪些人以后，你还要被带到了会幕的门口，在神面前表示感恩，在神面前还要靠恩典夸口，不是靠自己。这边呢被带到哪里？这边是带到巴比伦地区，那边是被带到会幕的门口。我们被带到哪里？我们的一生呢被带到哪里？那我们天天活在会幕的门口，而不是被带到巴比伦王那里。那边是蒙神悦纳，你建的献祭蒙神悦纳，表示说你靠赎罪祭燔祭，那么你这个离俗归神的这一段日子就蒙神悦纳，这边是被神弃绝，所以被带到了仇敌的坚固之所，意思说你想出都出不来。那边是感恩蒙恩，这边是忘恩受报。那么一筐饼银表示感恩的意思，和平安祭都献给神啊，我们就是那一筐无酵饼，干净的月饼破碎，真正的奉献给主。别我们再看十一两节，你母亲先前下面又是一段，从十节开始另一个比喻，但是仍然是比喻犹大家，比喻犹大的王室。你母亲先前如葡萄树，这个母亲就是你的先祖，我想最合适的就是代表犹大卫，因为犹大家的王室是从大卫开始，扫罗归顺神兴起大卫，接着大卫建立以色列的国度， 么这果子？因为栽在水旁。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栽在水旁啊？怎么叫栽在水旁？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做地欺瞒人的作为，不什么？不占罪人的道理，唯一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就是读经祷告，跟主联合，这样的人就多结果子。所以葡萄树能够多结果子，属灵的意思是什么？约翰福音十五章就告诉我们，你要跟主联合。你不跟主联合，圣经说，耶稣说，你不在我里面，你就不能做什么；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丢在外面，枯干分烧，啊，什么也不能做，结果就是一个分烧。所以，就说你的母亲呢，你先前你要回想一下多么的蒙恩。十一点，伸出坚固的枝条，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枝啊，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一个个都做完了，能力掌权，是大卫的朝代。可惜后来一代一代的没有几个好王，真的没有几个好王。你掌权了，人一掌权就容易骄傲，一骄傲就放纵。本来是一个杖，是有权力，被高举在茂密的枝中，生成高大的枝子，远远都见到。那你怎么回报神呢？啊，两边相对，我们看十十一两节，十十一两节，这边是想丰盛多结果。那边是正好对祭祀，那边就是祭祀。祭祀是什么？享受举祭摇祭，祭祀中心侍奉神，为人代赎，结果享受的什么？又是举祭又是摇祭。这个在圣经多次提到，祭祀吃什么喝什么，他享受的是永得的份，至圣的份，就是以色列献给神的，摇的胸举的腿最好的。这边呢，只要你跟主联合，你想丰盛多结果子。一边是祭祀中心的供职，所以你才享受，你享受举祭摇祭。那面呢？那面你的先祖，你的母亲就是你的先祖，是怎样的生命与神联合？我想这个要紧的是生命，你生命扎根在主的里面，在主的道的里面，你跟主联合，你一定多多结果子。我们看我们个人灵性里面，什么叫你跟主联合？你天天读经祷告，哈利路亚，里面像活水一样，一定会领人归主。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枯干，有什么用？一点用没有。两个相对，这边是升高掌权，当知恩，别忘记这是神的恩典。那面就是感恩多谢啊，不是，那面就是照离俗的条例许愿。你怎么许愿？你怎么蒙悦纳？照离俗的条例来许愿。这边呢，升高掌权，别忘记神的恩典，当知恩，当这个是神的恩典，对着那边去，就不要离开主的话。你离俗归神，你按条例。什么叫条例？条例就是主的话，不要离开主的话。我们一切的侍奉，不要离开主的那个样式。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被高举了，恩中就自高，人太容易恩中自高。那边是什么？感恩多谢。你可以多谢给神，都有这个条例，你都可以。别再看十二、十三，但这个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这个葡萄树是吧？那就是到后来的西底家，他也是个葡萄树，他也是大卫的朝代的人，他是约西亚的一个王，一个儿子。约西亚是个好王啊，他也是约西亚的一个儿子，但他怎么样啊？因愤怒被拔出，谁的愤怒？他遭到神的愤怒。因为后来我们知道，他开头在神面前指着神，跟巴比伦王立了约了，起了誓了。后来他要背信弃义，他要废掉这个誓，他一起投靠埃及，所以遭到神的愤怒，结果被神拔出。怎么把你栽上，也把你拔出？拔出就是被掳了。结果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经过的枝条也都折断枯干，被火焚烧了。所以离开主就是这样没用，这不是我们的警戒吗？你看，从这节开始，对着那边就是神的赐福，这边是神的咒诅，神的刑罚。那边是什么？那边以色列民这样的献祭，而不是这样的分别为圣，肯做哪些人？神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给他们祝福，神要赐福，神要保护，神赐平安，神还要扬脸。而这边呢，这边神主，我把你折断，我把你焚烧，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神赐福保护，神又赐福又保护。”对着这个被折断被焚烧，那么是又赐福又保护，这个神说我不保护你，被折断被焚烧。 那位是为民祝福。那千层亲戚更多的亚伦，亚伦做祭司，神的工人，神的仆人，忠心的仆人。你为百姓祝福，百姓真蒙福，为民祝福。这边呢，这边西底下怎么样？他自己不蒙福，遭殃，还给国家带来殃。这边就是祸国殃民，西底下叫做祸国殃民，那边是为民祝福。我们做什么样的祭司，我们做什么样的王？其实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做王的身份，将来与基督一同做王，做神的功能更是做王。那边是蒙赐福，这边是遭神怒。再看十三节，如今在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好了，一点水也没有了，那你当然了，枯干了。你栽在这地方，就指着被掳的意思，遭灾祸，那么赐平安，那你干旱无水。所以主今天要我们天天栽在溪水旁，多结果子。你不在水旁，哪有果子？我们离不开圣灵，离不开主的话，我们天天要跟主联合。那具体我们怎么跟主联合，就不要忘记读经祷告，这是最根本的联合。读经祷告，坚持很久的读经祷告，跟主联合，那我们就成为坚固的枝干，我们那个多多结果子。不然你就在旷野，你明明像沙漠一样，干旱无水之地。最后一点，火也从他枝干中发出，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到西底家为止啊，犹大家的王朝就此结束，还有做王的人没有，只等到希罗来到，就是那赐平安者基督做王。虽然后来被掳归回也没有王，也一个王都没有。直到现在以色列复活了，有王了没有？共和体他也没有个王。所以圣经的话都要应验，没有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是哀歌，也必用你做哀歌。哀歌什么意思？大卫曾经为扫罗做哀歌，表示作为警戒的歌。今天你我要受警戒，作为哀歌就是作为警戒。所以一面是以西结遵命做哀歌，也可以说大家深受警戒。那面是亚伦奉神明祝福，大家都蒙福。蒙福的时候也要沾惊，这边做哀歌的时候要受警戒，受警戒。还有刚才十三节还有一个意思啊，这边不是栽旷野干旱无水，一点水也没有了，把你栽到旷野。你看对的那面是什么？这边十三节对的那面是25、26，是什么？神的脸光照啊，神的脸光照，赐恩，神赐恩，要神的脸光照。那我天天活在神的宝座前仰，那你多得滋润了。你天天在活水里面，在圣灵里面，神的脸光照，赐恩。这边是旷野，灾旷野，干旱无水，你天天渴死了，没有一点水。所以离开主的话，就是没有水。神的儿女，因为你书中讲的嘛，他们行了两件恶事，是什么？离开神那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那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自己努力挣扎，一点水也没有。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离俗蒙福。为什么蒙福？为什么亚伦为他们祝福？因为全以色列家男男女女都愿意来什么做哪些人？离俗蒙福，这边放肆遭祸，放肆，可不要做这样的野兽，这样的狮子，放肆遭祸。所以两边的结局很明显，是不同的结局。那么是离俗归神蒙福，离俗还要归神就蒙福。现在放肆作恶，你离弃神，神你也被离弃，结果受报。所以两边不同的结局。所以今天的圣经实在是我们的警戒，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王啊？什么样的狮子？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哪些人？要真正的要分别为圣，而且恐惧战惊，不要一时不警醒，结果又沾染了世俗，始终的恐惧战惊。要做葡萄树，真正的结果是跟主联合，就能够发旺，就能够结果子，自己蒙恩，也给别人带来恩典。亚伦自己蒙恩，也给别人叫别人呢也蒙恩，也得祝福。这边呢，这个王不蒙恩，结果百姓跟着他一块都被掳，全民被掳，彻底被掳，连圣殿都被掳，多么凄惨！今天我们就到此。现在大小轮的中心，我说一下，大小轮的中心，离俗归神，求主怜 脱邪恶，离俗归神，这是最重要的。求主怜，我们要求，不再是为自己求，全民为国为民要求，求主怜悯，求主怜脱邪恶，脱离那个女人的辖制。那个女人是坐在七座山上，什么叫坐？坐就是辖制，辖制着全地的人，世界上的外邦各个国家各个王，所有的百姓。所以求主怜脱邪恶，脱离的脱，脱邪恶。好，今天我们就到这。